十三章第一节，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手里四十年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了，前面最早是多少年？第一次多少？八年加上十八年加上二十年加上七年加上四十年，不多不少，刚好多少？是九十三年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这九十三年是怎么失落的？等到他们不是接到的，不是这个米索波达米亚王，不是摩亚王，不是迦南王，不是米甸人，还有呢，不是就非利士人的时候，那么这段日子他们在神面前是没有可指的。他们亡国亡了五次，刚好是九十三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当神在那里计算年日，从出埃及开始算，一二三四，他一到了这些被亡国被掳的日子，神就跳过去了。所以算了算就多少，480。那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出在耶夫他身上。你去看耶夫他，我们去看耶夫他这一段。那是在第几章呢？大家，第十一章。这个第十一章，你注意哈，你特别注意这里，第十章第八节，从那年起，他们扰害欺压约旦河那边住亚摩利人之基列地的以色列，多少年呢？十八年。然后下面呢，以色列哀求耶和华，后来神就为他们兴起了耶和他做他们的士师。那么好了，大家说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已经有了九十三年，再加上十八年，那么这个不就是不止了吗？那么这是不是圣经错了？没有错，原因你要知道，我们已经讲过了，这个耶和他这个士师是在约旦河东的，你明白吗？很清楚。现在圣灵讲到这个迦南美地的事，当然讲的是永远提那个范围里面，那么你加起来刚好多少年？是九十三年。那么这个十八年呢，应该是和九十三年里面的有一段时间是平行的，是平行的，所以没有这个难处。所以你读圣经一定要清楚，这是很清楚的，什么是次好的，什么是上好的，什么是约旦河东，什么是约旦河西。所以现在讲到失落的九十三年，是指说他们在迦南美地里面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他们神把他们卖给那些外邦的话，那么他们亡国的那个日子多少年？一共是九十三年。那么请大家注意了，这里不是说他们被掳到摩亚地区，他们脚还是踩在迦南地区，不过现在他们受谁的压迫？是摩亚王压迫十八年。圣经没有说他们被掳回到巴比伦，如果掳回到巴比伦，当然是在米索波达米亚王以下，没有，他的脚没有离开过迦南，那就很奇怪，为什么巴比伦的势力才能控制？为什么摩亚的势力？摩亚代表咒诅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看，在摩亚平原，不是巴兰要咒诅，摩亚的王要咒诅以色列人。所以你如果到了摩亚，你当然你凑上去的，因为那是咒诅之地嘛。现在你的人已经到了这个尤巴拉底河的这一边，那么你到了迦南美地，但是怎么还受这个巴比伦王的控制啊？所以这里给我们看，有五次以色列王国，他们的脚没有离开过迦南，没有。但是你看，你世界的影响不知不觉的渗透到迦南。他们失去自由，他们不是自己的。所以什么时候他们不能够服侍神，他们服侍了外邦的王，那弟兄姊妹，那段日子神更多的经验。所以一共多少呢？一共是。那么好了，所以现在就给我们一把很重要的钥匙，从第一章到第十六章，给我们看见有五个仇敌是要像蝗虫一样要吞噬我们。所以哪五个仇敌？那么如果大家能够把它，那么这个就是士师记要告诉我。那第一个仇敌就是米索波达米亚，米索波达米亚就是巴比伦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什么时候我们是从巴比伦来的？什么时候我们让世界在我们现在仍旧能够左右我们，仍旧能够支配我们？我们的行事为人，现在原则就回到得救以前。就好像一个人本来信了主，他也不抽烟，也不打麻将，也不吸毒了，但是你看不小心，他人还是得救的。你看见他不因着这个原则下地狱没有的，但是不知不觉从前的影响也回来，酒的影响也回来，毒的影响也回来，许多事又回来，这就是第一个，这个就是什么？这就是世界。所以要记得巴比伦。米索邦达米亚王就是你还没有得救以前，那个世界那个旧的势力又重新开，又开始支配你。从前当然你是受他支配的，你没有得救以前就这样子，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你发现，为什么你突然间得救了，怎么好像又回去了？你记得吗？这个就是你看见那八年，你人是在迦南地，但是神算的时候已经把他跳过去。所以在神面前没有人有可能算，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敌人是谁呢？第二个敌人就是摩亚王，这个摩亚王，这个摩亚王他的名字叫比基伦。有的人告诉我们说，他大概应该是路德的爸爸，有的人认为路德应该是个公主，所以有人猜想说呢，这个是比基伦。不过呢，你想象中的路德一定是很美的。如果比基伦是他的爸爸的话，他跟他们两个站在一起不对称，因为比基伦什么意思呢？比基伦是肥牛脸，胖，很胖很胖。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，你看见吗？后来那个士师不是还是左手便利，你会觉得他左手便利的。然后呢，他一插进去，因为他太胖了，所以呢，他这个反应很慢呢，结果就死了。这个死了还不要紧呢，后来你知道这个士师不就是号召许多人来怎么样呢？就是要让这，因为那这个伊季伦死了，摩亚底下还有一万个兵丁呢，那一万个兵丁呢，希望叫伊不光是摩亚，而不光是这个伊季，不光是这个伊季伦，而且下面还有一万个喽啰，你要把他，你千万不能够让他，千万要对付他们。结果圣经告诉我们，如果你仔细去读，有一万个人，那是多少？这是28节嘛。于是他们跟着下去，把守约旦河的渡口，不容摩亚一个人过去。那么那时候击杀了摩亚人约有多少呢？有一万。那我顺便提醒一下，他们那个时候在哪里做？你知道他们在哪？他们是把什么？是把中属城拿下来，所以他们大本营在哪？在耶利哥，对不对？所以等到呢，他们要攻打这个摩亚王的时候，摩亚王和他们说，摩亚就死了嘛。所以现在这些人他们要逃往哪里逃？当然回往摩亚逃嘛，摩亚人进了约旦嘛。所以你看，你在耶利哥一逃就逃到摩亚，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堵住，你要逃回去，我不让你回去。那么圣经说有多少个，说是约有一万都是强壮的勇士。这中文的强壮翻得太文雅，原文是肥胖的意思，所以个个都是胖子，你看见吗？个个都是过重的。所以圣经是用这个胖，用肥胖的情形来代表我们肉体的情形，你去读圣经很清楚。什么叫肉体呢？肉体就是指说高度畸形发展的我们的人格。那我们的人格就是我们思想、情感和意志，圣经称它的魂。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，它有一定的比例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我们的人格当它在正当比例的时候，那么就能够写出当初神创造我们的情形。但是堕落犯罪以后呢，我们的魂就开始畸形发展，我们的思想呢就开始扭曲了，慢慢觉得没有神父，这就是今天很多人这么说。然后我们的情感呢，从一个很单纯纯的爱，慢慢受了罪的污染，你可能就变成情欲了。所以这就是你看你今天色情泛滥的情形。那么还有呢，我们的意志慢慢的就变得非常薄弱了。本来我们的意志呢，神创造我们应该对撒旦所不，对父神所是，结果刚好反过来了，对罪很容易说是，对于父神反而很难说不。 所以难怪马克思温讲他是戒烟是最容易的一件事情，我已经戒了100多次，你看见了，这香烟大家都不知道三寸长，但有人称它做棺材金，但是你看见人有人就是不能生活三寸长的香烟，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我们这个意志变得非常的，所以这个畸形发展的魂，或者说这个犯罪以后这个人格，甚至称它做什么？称它做游戏。所以你看见它是畸形发展，畸形发展就是好像我们身体一样，身体正常的时候，那么应该个个都是白马王。你有没有看一个白马王骑在马上是放风的？没有。所以白马王子一定是当初神创造我们的比例就是这样的。但是你看见立志行善有多行色有多，你要一个，你看见碰到这个冰淇淋就投降，然后你去到最后你一定变形的，就是当初如果你照着神的比例不会，那就是白马王子。所以就是这个畸形发展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肉体所给我们看见的畸形。所以这是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们进的门是窄门，走的是窄路，其实门不窄路也不窄，是我们太胖挤都挤不过去。所以有一个太太啊，跟另外一个太太讲，她说我最近我的先生送我这个礼物，我怎么挤都挤不进去。那他说那你一定只不过一件衣服，说他不是一个轿车一部轿车，他说我怎么挤都挤不进，一点都没有错。所以这样子呢，你看见了今天为什么今天你觉得路非常的艰难，一个胖乎乎的人你看见就离开了当初神创造我们那个美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想啊，如果一个人一天到晚在肉体里面受肉体的支配，你能不能叫人看见基督的荣美？当然看不见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现在你知道今天是什么东西，什么时候你顺服肉体，你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，你任性，你完全体贴肉体，那结果什么？一定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卖给肉体，你知道保罗说我已经卖给谁，他就卖给肉体。所以你看今天很奇怪，按理来讲啊，你的身体要听你的话，晚上你要睡觉，你说你等着应该说我睡着就睡，但身体不听你的话，你需要用药物来帮忙，这证明什么？证明我们人已经颠倒。本来呢你知道说我们身体是受我们的魂的支配，人格的支配，听我们的话，现在倒过来，所以这个人倒过来。所以你看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说神在寻找你，那从前寻人的故事那个人是倒过来写，人今天都能倒过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天你看身体爬到我们的时候，爬到我们人格上去，酒精一发动，你看有人可以喝酒，荷尔蒙的火一发动，有的从地狱点起来，很多的家庭都在碎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很清楚，这就是肉体，这就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一级门。但是呢，肉体不光是有一级门，所以圣经说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有交，所以肉体就是一级门，肉体的邪情私欲呢就是一万个流失，个个都是跑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定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现在我们要做什么？我们要像这个士师一样，要拿着一把刀，他的左手便利，圣经右手是讲能力，左手是讲技巧。所以他左手便利的，你看见了，结果那个两刃的剑就是代表神的话，刺入剖开，结果你看就致死了肉体，就把这些肉体和肉体先私欲就定在身上。那么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以色列就得了解救。所以什么时候你不体贴肉体，什么时候体贴圣灵，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生命和平安。所以你看见这是第二个层，一个是世界，一个是肉体。那么第三个呢，就是迦南人。迦南就是迦南人，迦南人，但是那么迦南人的王有什么特点？迦南王有个特点就是他们有铁车，有900辆，所以这是装甲部队，所以这个仇敌很难对付。那么迦南是什么？迦南这两个字啊是低洼的意思，所以同样是肉体啊，我们知道迦南人，迦南王所代表的特别是肉体卑下的人，犯罪以后你看人总是卑下。所以大家知道说做父母的人就担心说孩子 你看他不管你的耳濡目染，你看见同学中间什么，因为人受落入，人自自然然谈肉体有一个卑下的一面，人一天到晚就是往那个方向去想。所以如果你顺着他那个去发挥的话，那你就知道说，你说真不真是很真，这证明大家都是对的。那你为什么需要教育？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尽可能能够教育我们的儿女，能够尽可能能够提升他，尽可能能够从这个卑下阶底下能够拯救出来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对的？很清楚，不在乎你有多少的学历，不在乎你有几个博士，不在乎你的地位，不在乎你的官，不在乎你是不是民意代表，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可以看得很清楚。人堕落以后，水一定往下流的。你看你说那个卑下的形式是长在我们肉里面，很清楚，是肉体最卑下的。但是不是基督徒可以投降？问题在这里。当然，有的人说教育失败了。啊，你承认有的时候这个社会真的教育失败。你到时候你要问说，你会问一个问题：我们今天还有教育吗？如果今天这些都是对的，价值如果完全错乱的话，那就是告诉我这是真的没有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点真的没有错，那么是真的，是不是我们就需要投降？所以弟兄姊妹一看就说，现在这个很难，这个仇敌很难对付，因为他有铁车，你怎么对付？你看人堕落以后，一定是往那个方向，一定是往那个方向去。所有这个喜剧演员所有的笑话，你看你能够这个能够叫人笑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今天很多的节目它一定是迎合人那个卑下的倾向，这一定是。不管你有多少的学问，不管你受了多少的教育，那为什么你要借着教育希望那些儿女能够得到教育呢？因为你知道这是不对，因为你就知道说，如果你让他发展他们原始的东西，那和野兽有什么不一样？和兽从里面有什么不一样？所以野兽你也把放在笼子里。一个人堕落，他如果不信耶稣的话，你总有个东西来约束他。所以你看，有一个约束叫做什么？叫做教育。教育，但教育能不能成功呢？那是另外一件事情。但是今天你看一说，这个就是人的肉体，人的肉体里面有卑下。那么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迦南所代表。那么现在你怎么对？你怎么是不是一定要投降？所以感谢主。那么下面呢，就有了底波拉的故事。那么底波拉的故事很有意思。这个怎么打胜仗？这次他们怎么打胜仗？打胜仗很简单，就底波拉呢，就把巴拉找来。巴拉是把拿弗他利和西伯伦的人把他们叫来，然后到什么地方去呢？到塔波山去。那么塔波山呢，不要忘记是那一带啊最高的一座山，那么再一个高的山就是黑米山。所以我们在塔波山，今天你去看像个面包一样，有人称它叫面包山。那么有很多人以为说主耶稣是在那里这个变化现象，那这不可能，因为根据考古学家，那个时候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根本有一座城在上，所以不可能在那里。所以主耶稣真正变形象应该是在黑马山，但无论如何那一带最高的山就是塔波山。那么你如果读这个第四章的时候，你要把第四章跟第五章读起来。如果光读第四章你不知道真相，你读了第四章五章你才知道原来是怎么回事。那第一呢，你要知道这一次啊这个对付的时候不是光是两个支派。你看见第一个是先是让那个巴拉从这个什么呢？从这个从什么？从拿弗他利跟西布伦，然后他们带着军队呢，就到哪里？到塔波山去。那么然后呢？你知道这个亚裔，对不对？亚裔就是那个很勇敢的，就是后来西西拉把他敲死了。有的姊妹叫亚裔，我就觉得很惊讶啊！你的爸爸怎么没事跑过去娶亚裔？那这个亚裔是在永恒，但是亚裔你知道？他是怎么样的？亚裔后来呢？这个因为跟西西拉他们是有来往啊。不过我们要记得他们是基尼人，所以他们好像是卧底的一样。所以后来他就把消息就告诉西西拉，哎，就是他们到塔波山去， 所以他们就希希拉就带着这个，就带着坦克车，这个装甲车，然后就往这个塔楼上去。那么当然不要忘记啊，他们在上面，他们当然要去，要就把这个塔楼山往团团的围住。那如果团团的围住，那现在怎么办呢？今天你怎么对付这些人？结果你看见说，这个塔楼山是一个很重要的、很重要的一个策略。你在这个时候，只有你在高处，这个肉体在低处，你这个时候你有可能制服他，所以你一定要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我们知道，这个从前就是早期的时候，这个飞机啊，那个时候不是很理想，有时候还会碰到有老鼠。所以你开飞机开一半，如果碰到老鼠，那么那个怎么办？那是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把飞机越开越高，越开越高，到一个时候老鼠就窒息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对付肉体，你一定要记得：第一，你自己一定要居高临下，你自己必须怎么样？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所以哥罗西说：“这样你会致死在地上的神，你人要在天上，但是致死这个人，这个致死在哪里？致死在地上。”我问大家，今天有没有一个人把自己抱起来过？没有一个人把自己抱起来过，因为你整个人手脚通通是地心吸力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使自己救你。那谁能够把你，谁能够把你抱起来呢？你看你说，如果一个人是在另外一个地方，他可以把你抱起来，所以没有一个人自己可以救自己，都在地心吸力底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一个人能胜过这个卑下的肉体，不可能。所以除非呢，塔楼山乃是代表升天的地，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打胜仗。那现在等一等，你看怎么打胜仗。那么其实呢，底波拉非常的有智慧，他根本是斗智，他把敌人呢引到塔楼山，然后他就呼召以法莲还有其他支派的人，他们就到了什么地方，就到基顺河附近。基顺河是靠近海边一点，那么基顺河附近有好多的城，那么这些城都是迦南王，那个城一个城一个王，一个城一个王。所以呢，结果在后面就攻打这一帮人，一攻打这一帮人呢，结果这个他们正在要围，正在要围攻这个塔波山的那一帮人，他忽然发现说，我们的后方已经着火了，后方已经被攻击了，所以他们反过头来就往基顺河去。一句读圣经很清楚的，是很自然就到了基顺河，一到了基顺河。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神在外于太空啊，就做了一些事情。这个外于太空就做一些事情啊，圣经明明说是在轨道里面，神在太空的轨道里面攻击敌人。那怎么攻击？大概就是像月亮一样，你知道月亮呢，每天不是有涨潮吗？有涨潮退潮。所以那一次我们不知道在太空里面神，这是在第五章这个底波拉诗歌里面讲。所以神做了什么事？就攻击敌人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基顺河忽然间涨潮，忽然间水涨起来。这个水一涨起来以后，大家不要忘记啊，那个地方的地是什么？那个地方的地根本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平原，也就是什么呢？也就是将来哈美尼族人战场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不打仗的时候，那个地方叫做神的农场。那是整个以色列最好最好种麦子最好最好的地方，所以你可以想象泥土什么泥土。好了，收割以后，那么如果水来的话，那么那泥土呢都变成泥浆了。所以现在明白了，今天他们带着这个车子来，但是等到水一涨，结果呢一涨了以后呢，结果就好像你下雪的时候，这个车子陷到泥巴，陷到水里面，这个动也动不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因为这个缘故，有铁车也没有用，通通都降在那里。所以后来西西拉人家只好拔脚就跑。你记得最后呢，他还是死了。所以最后你看见完全的胜了。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胜的秘诀在哪里。第一，等到这个他们往回头撤去要去救他基顺和他自己的人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巴拉就带个居民一万个居民从上面就冲下来了，结果呢，他们就完全溃了，然后他们的车子陷在那个泥巴里面，他们只好，因为他们的能力是在什么？是在这个车子嘛，车子一没有了就完了，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到，一个人落在罪里面的时候，是不是像掉到泥沼里面，动也不能动，一点都没有机会？所以你看那些犯罪的人，他不是不要悔改，他不行啊，他内置形象由着他形成，又不是他。等到毒瘾发作，等到毒瘾发作，他身不由，好像人在江湖身不由。那个情形是不是像真的说给我看？但是感谢主，在这个情形下，你看，这是最害的人结果。结果你看见以色列大的胜仗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胜过了什么？就胜过了这些，胜过了什么？就胜过了那个卑下的肉体，胜过了肉体的邪知，在人来看是办不到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，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你的儿女，因为在你家长大，他会得祝福更多。你怎么样都不能把福音遗传给他，你不能把基督生命传给他，他还得要相信耶稣基督。所以弟兄，你给他最大的祝福，给他最大的财产是什么？要劝他信耶稣。所以你要给他制造一个环境，让他容易相信耶稣。你不能随便冤枉打他，你要知道，如果你冤枉打他，他可能就是这个人他再也不要信主。所以你要等到他有自由意志的时候，你看看他能够信他，这样你是给他的最好最好的保护。你要记得，你的儿女跟我们的，我们当初怎样受的罪与辖制，他们也是这样，他们不可能是对的。你看见最后一定怎么，一定是陷到泥沼里面。但是感谢，如果你把这个得胜的生命放在哪里，他不过放哪里，这种子你就可以放心。我的孩子14岁的时候，他因为长很高嘛，那么也是一表人才，所以他如果从百货公司一楼到5楼，就有很多人跟着他，所以我们很担心，妈妈一天到晚跟着他，结果有一天，但是今天怎么办？你没有办法一直跟着他，尤其他在那个在这个就成长的过程，但有一天可能自己不健康，就在一个暑假，他打篮球，他希望一个暑假是好好打个篮球。结果他就断掉，断掉他忽然想起他儿童班青年的故事，说有一只小羊啊不听话呢，结果牧人就把腿打断，打断了以后呢，结果一天到晚呢，他就在牧人的怀里，后来他就等到好了以后再给他看，那他说我就是那个小羊，所以主就把我的腿打断了。所以那个暑假什么事都不能做，他正好读主的话，所以现在你不要劝他读圣经，不需要。你知道他无论到哪里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堕落。你可以知道说，什么事发生在父母的身上，一定发生在儿子身上。那现在我们是不是我们一定要投降？是不是我们的儿女一定要投降？我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什么时候我们落在那个光景里面？那20年就是一个人的光景。为什么？你看敌人是庄稼，我们有一点经验。就是喝的。好了，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，我们就要休息一下，然后我们7点多钟再回来，我们继续看还没说完。我们低头一点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继续仰望你。主啊，虽然我们没有准备好来摩恩典，但是已经准备好了向我施恩典，所以我们愿意把爱感给归给你。但这些话不是叫我们听见，也叫我们起来行。叫我们能够看见我们与基督同作后嗣，是吧？我们谢谢你把这个得胜的生命赐给我们，所以我们不是要投降，我们不是要失败，我们乃是靠着你的神，听我们祷告，靠着你基督可爱。